这是神学导论的54课心理学与圣经的第二部分。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辅导。那心理学是理论，辅导呢是一种实践的理论。什么是辅导？辅导可以不可以是非指引式的呢？ Counseling 辅导可以不可以是 non-directive， 就是说好像罗杰斯的说法，一个人呢，其实他就是趋向自主，所以辅导要做的是问他问题，好像拿一面镜子给他看，问，让他答，让他讲，他讲了，辅导员就说，假如我没有听错你刚才所说的，你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问，让他讲，这个不叫指引，这个叫鼓励他讲话，讲到后来他恍然大悟的。非指引的辅导是不是就是等于非辅导的辅导呢？那罗杰斯这种的非指引式的辅导是最影响基督徒辅导员和辅导理论的一个的理论。我们已经说过，罗杰斯是个人本主义者，他是不相信人有灵魂的，人的自我只不过是他的过去的经历的总和而已。下面我们会解释的，当然辅导是要做指引的，只不过是我们愿不愿意很诚实的面对我们所做的劝导是来自怎么样的世界观。简单的说，我们在讲什么道。下面我们来讨论心理病这个神话。什么叫疾病？疾病是可以观察、可以诊断、开药或者开刀的问题。辅导呢？那我们承认有一些的问题的的确确是有身体或者神经系统的问题的。那因为呢，圣经辅导运动常常被人家误解，这些的融合派的心理学家的书里面往往大大批评圣经辅导，说亚当斯博士是不相信人的辅导问题呢有来自心理的来自身体的因素的。亚当斯在他第一本书 Competent to Counsel， 目前中文的名字是圣灵的劝诫，第一版是成功的辅导。那亚当斯他的书里面很清楚说明有身体的问题的人的辅导问题心理问题也有身体问题，而且两者之间会互动的。比方说脑震荡当然是身体的问题或者是老人痴呆症当然是身体上有问题的。那忧郁症呢就比较复杂，有的是有身体上的问题的，然后吃过药之后当然就有身体上的复杂的因素了。什么叫做心理病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我们传道人牧师去辅导一些人，辅导的搞不好了，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还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还是转给专家好，他们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病。我们就以为心理学是一门很准确的科学，可以诊断出人有什么病。那我在这里呢要很谨慎的很严肃的要说几句话，传道人要跟一些诚实的医生合作。我绝对相信人来找辅导员的时候，有些人的问题是有身体的因素的，所以我们应该让人接受一般的身体的检查，一般的可以检查他脑有没有震荡，真的去检查他的神经有没有出了问题，而不是说看看人的神情讲话的神态就诊断他这个化学在哪方面失调了。我们愿意跟医生一起的合作的，但是什么叫做心理病？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人是有病的，当然耶稣所说的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是寓意的是讲人的罪刚才我说 病是可以观察症状开药或者是开刀的一些的问题，辅导呢，辅导仅仅是讲话而已。那这句话哪里来的？是来自一些无神论者，犹太教徒，不仅仅是来自福音派的圣经辅导的基督徒的。是的，辅导是讲话，是带有道德观的讲话，不论是世俗的心理学，不论的所谓基督教心理学，不论是圣经辅导，我们是在讲话，我们是在带出一些道德的观点，我们是在劝导人的。问题在于是合乎圣经的劝导还是不合乎圣经的劝导。所以我们可以说，心理辅导总的来说，包括世俗的所谓基督教的跟圣经辅导的，总的来说是伦理，是伦理。我们是在讲道，我们是在为人提供一些的劝导，一些的指示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辅导可以非指引的。目前的心理辅导往往有一些的目标是不合乎圣经的，比方说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心理平衡 equilibrium， 人有一个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就是我的性欲跟谋杀欲，然后呢，超我就是外面怎么看我，特别是社会，特别是宗教，把一些道德观念压在我身上，所以我的自我要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取得平衡。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也没有要我们从外来的观点和里面的情欲做出一个调整。圣经要我们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而不是取得心理平衡或者健康。所以这个目标呢，圣经辅导跟世俗，特别是弗洛伊德派的今天可能有些残留的弗洛伊德的观念留在一些常常专门讲原生家庭的一些的组内的心理学家的理论里面。非圣经的不合乎圣经的辅导，另外一个目标是自尊，或者说自我接纳，或者说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自尊是什么？就是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我怎么看我自己啊。那这个自我形象也不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神要我们的是舍己，而不是提高自己。所以自尊、自我接纳、自我形象跟圣经所讲的爱神爱人是相反的，或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所谓的心理健康作为目标。圣经辅导的目标来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什么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学义，过有纪律的生活，遵从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辅导的目标也不是叫痛苦的人不那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悔改改变我们的生活，过有纪律的生活，中间是有痛苦的，要付代价的，不是大哭一场就会很舒服的。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因为太多的心理学跟辅导员呢，喜欢挖掘人的过去，说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因为过去受了家庭或者是其他人的伤害，我们都是受害者，受害者。我们来分析一下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它的成因和影响的因素。好，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再说一次，三十多年来亚当是被诬告曲解，基督教的心理学家说亚当是认为人的问题都来自罪，没有身体上的因素影响他。其实自从《成功的辅导》这本书面世以来，亚当是一直坚持有身体上的因素我们大可以去参考他的著作，我已经把他的著作《圣灵的劝诫》放在网上，可以免费摘录的。还有圣经辅导运动有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参与的，读者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我列了三本 在讲义里面 Robert Smith A Christian Counselor's Medical Desk Reference 我们手上既然有圣经的全部66卷我们不是犹太人只信39卷我们也不要做一个27卷新约加诗篇箴言29卷的基督徒我们手上是整本的新旧约圣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服从圣经来研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物质世界人类灵界当然上帝也就是说圣经在我们的神学信仰生活历史还有科学就包括各种的学问呢圣经在这么多的范围里都是无谬无误都是我们绝对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的心理学的观念我们的方法论若是与圣经有抵触的那当然就要让圣经来纠正我们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学是罪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哲学也是所有的文理商科都是的我们今天手上有66卷的圣经所以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然后呢又用圣经的原则来纠正我们错误的对神的普遍启示的理解再来一次哈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一定是有错误一定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科学哲学艺术心理学等等一定有错误的我们要用圣经神的圣经启示来纠正不是纠正神的普遍启示是纠正我们罪人对普遍启示错误的回应也就是纠正我们的学问我们愿不愿意彻底的用圣经来检讨我们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医学的看法呢假如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所信的所谓基督教信仰是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某些层面做主的主耶稣是我们灵魂得救的主主耶稣是教导我们如何读经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主但是主耶稣不过问我怎么看哲学文学心理学科学你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的信仰是人格分裂的吗还是说我们至少努力的尽我们的力量虽然我们的力量都是有限都还是有罪的残余在扭曲我们的知识可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由圣经做出发点来看来看我们看人看事情我们的理论基础有没有搞错了那下面呢在我们的阅读的材料54A 54B 呢我们开始介绍亚当斯的一些的著作从本课开始一直到末了呢我们会介绍他的6篇的短文这6篇呢是直接辅导人的一篇是讲到忧虑一篇讲到恐惧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忧郁还有怒气还有婚姻出了问题怎么办最后一篇是戒瘾之后呢我们会介绍亚当斯写本的小书信徒之家里面有一些他的基本的理论加上对妻子丈夫单身的一些的辅导亚当斯博士在1970年写这本圣灵的劝诫英文的原文的书名是 Competent to Counsel来自罗马书15章14节你们满有良善的知识能劝诫能彼此劝诫 competent to counsel 亚当斯当时呢在60年代末呢在威敏斯的神学院有一次呢学校指定他下学期要教教牧谢谈或者是教牧辅导学他去找很多很多的书发现呢当时呢福音派或者基督教劝诫里面没有用圣经的角度来直接的影响直接左右写的辅导的教科书所以他就动手自己写了这本 Competent to Counsel 亚当斯也去过一些精神科医生的带领之下的实习 的课程他去过一些是少有的精神科医生呢是相信人是应当负责任的这 这种的精神科医生在他的手下实习了一个整整一个夏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附近的一所的医院。亚当斯自从1970年写了 Competent to Counsel 中文第一版，有陈若愚牧师翻译，书名是成功的辅导，后来我们中华展望出版第二版名字是圣灵的劝诫，在网上免费可以读得到。他除了写这本以外，第二本可以说是成功的辅导或者圣灵的劝诫的实用本，就是 A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基督徒辅导手册，今天由台湾的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了，书名是圣任辅导。所以圣灵的劝诫跟圣任辅导这两本合起来是最基本的教科书。然后呢，有第二代的圣经辅导的一些的领袖，也就是亚当斯的学生们，有他当时的学生写了一本叫做基督教叫做圣经辅导学入门 Waymack 那第二代的写的书呢，目前呢正在出版，有两本书收集了20几篇的文章就是针对个别的问题的。亚当斯也写了一本书，中文的翻译本的书名很奇怪，叫做婚姻辅导学，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圣经的婚姻、离婚和再婚观。好，所以这些的书还有圣经辅导的一些的课程呢，我们都陆续的在推出。我们相信破碎的心灵需要什么？破碎的心灵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在他面前悔改信靠他，然后学习在教会里面彼此守望，过有纪律的生活。今天我们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破碎心灵跟破碎家庭的一个世界中，我们要用真理加上温柔爱心来托住，来重建生命，一个一个生命的建造。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随便的用世俗心理学或者受过世俗心理学过滤的、受过世俗心理学理论洗礼的一些的观点来辅导。我们接下来呢还会介绍心理学与圣经其他的方面，特别是关于自尊、自爱还有其他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跟当代的后现代的哲学有怎么样的相同的地方。最后我们会用圣经辅导学里面一些观点来介绍一下，各位可以去参考两个网站 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and 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提到在 ChineseChristianCounseling.net 这个网页上，你可以听到或者看到我的圣经辅导入门的9课的一个的课程，还有讲义很多的讲义都已经可以免费去阅读下载了。但愿我们真的相信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事工不是专业，不是要拿牌照的专业，是教会本来就有的长子的名分，不要让世界拿走我们长子的名分。不过需要时间，需要精神，需要爱心忍耐，需要操练，需要装备，然后呢以爱心来教导真理。未来的教会不论是传道人、长老、执事，在辅导、在慈惠事工、怜悯的事工、在执行管教挽回犯罪的都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我个人的意见下面这句话是个人的意见，不属绝对真理。我个人的意见是，教会假如人多起来，若不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做清理、清洗人心灵的工作的话，早晚出问题，而也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不是反对教会特别大，乃是说不论大小，必须要有大型的敬拜或者是宣讲会众的，有个别的辅导、劝诫、管教，有系统的向所有群体的教导，还有鼓励信徒、动员信徒做慈惠事工，帮助那些是有实实在在生活上有需要的人。愿神给我们在敬拜、宣讲、教导、辅导、怜悯、治理或者是管教各方面都做到全备。需要时间，需要长进， 从现在开始吧，我们可以定一些三年五年的计划，好叫我们今天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三年之后做得到，五年之后更完备。求神帮助我们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你的话大有能力，叫我们警醒过滤我们的思想，也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高举生命之道，叫有需要的人来到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也给我们有道可传，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目前都软弱，但是主圣灵你继续的高牧教导装备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